那而且王牧师实在是一个非常容易跟那个 leader 配合的人哦，所以他自己知道怎么跟随，然后他也能够带领跟随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神学生应该学习，就是你首先要成为一个跟随的人，然后你才知道怎么样，当然领导别人。那王牧师在这点上，他在学校里面，真是跟我们配搭的非常好啊。那现在在。 荣耀教会建国路那个荣耀教会，啊，主教会的时候呢，也带领的非常不错。那所以我们今天很有幸能够，请到王牧师来。那王牧师，我想各位新生比较不了解哈。那过去这8年当中，我在学校里，密切的配合哈。那他是一个很投入、很热心、很委身的一个。 牧者哈，我们也可以从他的牧会当中学习到很多。因为有时候教牧这个概念啊，不是一次听了就会，是要不断的提醒，不断提醒。各位将来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会进入教会里面去牧会，那这个牧会里面的原则啊，不是听一次就会了，是不断的需要提醒。那所以很感谢主，今天王牧师能够提供宝贵的侍奉的原则哈，我们欢迎他来。
重新回来，那我离开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一天我会回来，但是我知道我也绝对不是用我原来的角色回来，那我也感谢主给我很有机会跟圣光的同工，所有教职员工，特别整个团队哈，每一个教职员，我们相处很长久的时间，有很深厚的友谊，那特别也跟院长很好的搭配啊，就是。 我礼拜四会讲这个题目，是，而且发觉我为什么现在我那么有权柄，我大概我只有找到一个理由，就是我是一个服权柄的人，所以我们常觉得我们需要有权柄，就是很多人不认识我，我是三个教会的主任牧师，我不是一个教会，所以其实很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 我在想说，如果我的同工要叛变的话，我真的是就好像罗马帝国一样，你这就没有办法去收所有的后果，没有办法。但是我每一个团队是跟着我跟得非常的紧 ，close 非常的 close。那其实只有一个月见一次，但是他们都是我讲什么，他们就听什么。所以我在想。 这个概念当中，我就在想，我自己在找一些原因，想，因为是神学生嘛，我的职务不言言无不尽啊。那今天我想不是讲到，因为每一个来圣光讲台的人，我都太了解了，就是大家竞争开始讲得好。那我想我如果是圣光过去的人，我就聊聊天吧，就是讲我一点经验。那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当中，我觉得这个对这时代的工人来讲，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我们讲领导别人的时候，我们从来很少，我们是配合别人，所以我在圣光，我从跟陈院长在一起的时候，我学习配合，所以我的教会同工配合我，真的配合我，整个我的团队，我整个下面，我有十几个牧师，十几个牧师，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是配合的很好，就是很多人就说，哎，你怎么会跟王牧师跟的那么紧啊？其实我没有拿绳子绑他们。 就是非常自由，非常自由。那我给同工也很好的空间，但是我们走过那段日子，所以我把我的一点点经验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一句话：你在学校学习顺服，就是你服在人的权下，就有人服在你的下面，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如果你不懂得顺服的话，你没有理由在教室教人顺服，上帝的真理的权柄，因为你是教导者，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服一个权柄，你如何教导顺服体制的？我们的主在地上也配合很多的，配合他的团队，配合他的配合犹太教旧有的背景，知道真理冲突的时候，他才出来说话。可是我们通常都把他的冲突拿出来扩大，变成我们的反叛的。 理由，所以我就常跟我的教牧同工学习教牧课的学生讲，我说以前圣光，你为了倒垃圾都吵得天翻地覆啊。 就发觉这个工人，这时代的工人已经走下坡了，走下坡了。因为你到教会去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很多的问题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所以我想我今天就不要讲太严肃，但是这个题目太严肃了，看你们每个人表情都很沉重。但是我想主要是我要把礼拜四我讲的跟弟兄姊妹讲，就是很多人说你怎么能做到，我说我就能做到。所以我跟同工们讲说我们要跨1000人，同工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就照这个方向我们就走。我在想说他们非常的爱我，而且全力的跟随我，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说，大多数传统的教会跟传统的神学，我也懂得十字架道理，不计牺牲，埋在一个地方，永远都是20几个人。但是我告诉你，这是在时空背景的解禁不同，我们就很喜欢听这样的信息，这是传道人自我麻痹，就是说，哎哇，他说我在这边很委身呢，我很惊讶，一个人可以委身一辈子，他只有10几20个人，我太厉害了。有一个学生最近问我，他要去接一个教会，问他这个教会多少年，他说25年，那个牧师要走了，那个牧师这个二十几个人，那个20几年，太厉害了，这个人他一生25年，那我们就很感动。但是我的角度不一样，我的角度说不可思议。所以我用的观念我也不是自己发明的，所以我借哪一个概念来讲我们的主耶稣，我等一下来用观念我来证明我跟你讲的观念是有根据的。你不要认为我在跟你讲成功神学，但是在我整个侍奉中间，我跟你讲这些原则的时候，我跟你讲雅各书里面讲到说，他说你们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你看见吗？所以你看那个祷告的要果效，那侍奉要不要果效？是一定要果效嘛。所以你就是你们在整个背景当中，你们脑筋所装的东西，这是一个那种非常非常负面的。你想在这个时代当中，你我跟学生们讲说，你在书房你要成为一个学者，你要埋在你的书堆里面，埋在你的原文跟你的解经里面，你出去外面像一个战士一样，场战役一定要赢。没有时候我们可以哇，这个教会可以做不起来，哎呦，我们可以无所谓。等一下我就跟你讲，很多人我说你怎么知道神呼召你？圣光没有办法跟你讲，圣光只是稍微，因为圣光也缺学生，大概就哎呀，就是尽量进来吧。我们让圣光的人数多一点，因为圣光有压力，就跟教会牧师一样有压力。事实上，是不是你考进圣光是神的呼召？事实上，我长久的经验。可能不是，所以你要怎么样的确认自己的呼召，你要很厉害的面对自己。所以我就是跟你讲说，讲这样的概念，所以这个概念来的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你从前后文你可以知道，你看见以利亚的侍奉，每一个时代工人的侍奉，你会发觉他能影响时代，怎么没有功效呢？每一个工人你可以发觉他都不断在影响每一个时代。那你说很多人说耶利米他没有影响，谁说耶利米没有影响那个时代？没有影响那时代，他的书怎么留下来？所以像我写的书，我最近要出好几本书，我就担心说每一次看圣光拍卖一本三本50块，我就知道我的结局将来可能会3本50块。所以大概不太想出啊。很多人封封信钱给我，钱都有了，我就迟迟不肯说。因为我常常看圣诞节拍卖的时候都是3本50，哎，好可怜的，这牧师写了个半天3本50，大概我过不久我的书的结局就3本50。所以也有文字工作帮我做，也有弟兄姊妹，我教会弟兄姊妹说只要牧师出我就帮你出。他们钱都我说我等候神，他们怕我不出就把钱都带来给我了，就钱都奉献好了，而且不敢出，因为我怕过多些日子就是变三本五十块，那很悲惨的，你知道吗？这个书350块，你觉得心会淌血。其实不是钱的问题，就是没有价值嘛。那为什么耶利米他能够那个时代人都说他没有效率？谁说没有效率啊？他大有功效，他的道影响那么多年，他所说的话还是被人记载下来。你看你说的话有没有人要记载吗？没有人记载。谁说耶利米那解经要怎么解的？很多人讲的那个他就有很多传道人，因为到了侍奉的合场自我麻痹，你知道吗？哇，我们就这样没有关系啦，哎呀怎么样，你一个人关了门可以这样讲，可是一个团队你说不可能嘛，
所以我要跟你们讲一个概念，在你们的侍奉当中，你从身边整本圣经看见的一件事情，不是成功神学，讲到每一个被侍奉神的人，他在对这个时代来讲，他应该是有一个影响力的一个领袖，他怎么没有人跟他呢？这种怎么跟了二十几年，就是十几个人，而且是十几个人，要来不来随便的，那怎么跟到呢？这我就觉得在我旁边，我觉得 amazing， 对不对？所以我跟你们调整概念，就在跟你们讲，就是说可能你们不是很舒服在圣光神学，你想看看嘛，这怎么不要成功啊？你拿不拿 PhD， 你怎么在下面教上在圣光教书？你心想看看嘛，你能够在路上随便找一个牧师来圣光教书吗？圣光教书千锤百炼，每个老师都伟大的不得了，了不得，得不了，都不得了的，你知道吗？那你难道说那没有关系？我们看他的生命啊，他会祷告，就叫他来教书，有可能吗？啊，他的生命很好，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也不说威吓的话，哇，这个人很属灵。陈院长，你请他来做教授，陈院长说很好，生命很好，可是这他没有 PhD 啊。所以我们有一个，我们的圣光流行 PhD， 这是我们圣光的口号，就是因为圣院长要经营学校。他有一个 standard， 那我们在教会作战，我们做牧师当然有一个 standard。 你怎么想看看这个不是你自己说嘛？我说陈院长，我要圣光教书，完全负担，满有意向，充满了期待啊。但是院长看看我，就像耶稣一样，就喜爱我，然后就问我哪里毕业。那我说我家里蹲大学，然后院长说就大家没有办法，董事会他不会同意我做这样的事情。 OK， 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跟你讲 OK，懂了，转过来了吗？这很简单的逻辑啊，我们有的时候逻辑就跟浆糊一样，真的，这混在一起，整个讲，我们也很喜欢讲的。我也当然讲，我当然想知道十字架，我走多少十字架道路，我当然了解。但是我正告诉你一件事情，是一人祈祷和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不是吗？所以我跟你讲的是，你说你看那个，如果翻成英文，你的那个中文的翻译是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能力的一个版本。另外一个版本，一人的祈祷，他被圣灵加给力量是大有能力的。那如果你翻成英文的话，是 effective prayer。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问说我们祷告到底有没有果效？我们不问这件事情，反正祷告完了就结束了。我跟我教同工讲一件事情，你们把事情做完了就完事儿了，就是你们事情态度。就是我告诉你，我做主任牧师，我不是看你事情做完了，我看你有没有做成。你不要跟我讲，你一回家睡大头觉我都不管。我要问你一件事情，没有做成。你说你牺牲那么多，牺牲的人太多了，太多了。所以我跟你讲说，在神的面前，你会发觉说神所看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把这几个很快的归纳给我，首先调你们的概念，因为我在巡礼会长大，我说巡礼会我是摇篮班里面的，从摇篮班摇到对整个，我就反省整个的神学思想，这整个教会啊，好奇特，好奇特，好奇特，好奇特，好奇特的那概念。整个的概念就把整个人的那个思想包围着，让这个人好像不能够破茧而出，就让这个人是这样这样。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哎这样，哎呀，感谢主了，啊、哦，有来比没来好啊。终于来了，在教会睡也睡在主的里面，终于来睡觉了。你怎么讲到讲了个地步，让弟兄姊妹可以睡觉？你怎么可以用这个话来麻痹自己？我觉得太奇妙了，基督徒这个奇妙的来源就来自我们的那个，你知道那个最主要那个神学思想不断的熏陶我们，不断的熏陶我们。我们常常觉得，我常常跟教会讲一件事情，我们感谢西教士来到中国人当中传福音，传得很好，但是很多东西他讲得不清楚。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跟你讲要挑战自己，在你面前我说在你的侍奉中间，你简单的讲一个概念当中，在你生命当中，所以，a effective prayer of righteous man can accomplish much， 不是吗？所以那个翻成英文你就更清楚了嘛，它可以成就怎么样很多的工作。所以我怎么没好热，我怎么那么火热？这没开冷气吗？好热。开个冷气啊，我流汗了。 所以我跟我现在讲这个概念，我讲这个概念，我开始进入我的讲道路，已经讲完了，我就跟你讲这样概念的。但是我知道你当中，我走了以后，很多老师我就帮你洗回来，你们洗回来，对不对？就是讲完就哎，不是，还原文不是这样啊。我可以接受任何的挑战，可以跟你们来辩论这件事情。但是我带教会的时候，那我把我的经验跟你讲，像我刚刚跟你们讲那个经验，我教会的同工尹中他的师母在这里啊，他坐在后面啊，我不敢乱讲啊，他坐在后面啊，你问他，你问尹中毕业到现在跟着团队他们怎么跟，你去问他就知道，他们很有效率，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就跟你讲说我们在整个工作的侍奉中，你看见耶稣在这段圣经里面当中，我跟你们讲，我就借这个概念，借这个题目，我来讲这一段。我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有医治各样的疾病。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要发觉一个大有功效的侍奉在我们生命中，我们一定要求神给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特别的看见，就看见别人看不见的，每一个人都在看这个世界，每一个人脑里思想他的视野里面都有一幅图画。但是我告诉你，当你看见这幅图画的时候，每一个人从里面看出他的意义，那就是你生命中的意象。每一个人就看对他讲没有意义啊。所以1972年 Nixon 到中国去的时候，那可口可乐总裁就讲到说，不得了，我在西方卖可口可乐卖了个半天，如果中国大陆10亿人每人喝一罐可口可乐，我可口可乐总裁，我的那个美国公司可以裁掉了，我再到中国去做都可以了。你看1972年讲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啊、你懂吗？每一个人都在当时都在想说，哎，就这样，反正就这样过日子，还想那就突破他的整个概念。你看见很多人在看中国，那么多的人，我在90年、89年、88年、90年，我进入中国的时候，我到了广州机场的时候，我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那个广州的火车站前面的那个人躺着站着站，那时候中国人都没有事，我觉得他们真有空，因为我说经过那边，我3个小时经过，后来我看见同样的人在他的路边吃饭，我可以太厉害，他们可以从下午3点钟吃到晚上11点钟，为什么？因为他们时间怎么样？很多，每一个人都赤着胳膊，在暑假的时候，穿个短裤就在路边，那个火车站前面那个大广场，满满的人都背着一个包包，躺在那个地方，坐在那个地方。那我经过的时候，我就看见他说，我说，如果这一群人，如果这么多人当中，如果主在当中兴起一群的人来得着这些人，这不是最大的市场吗？这不是最大的一个合场吗？是最大的教会，一定要在这里被兴起来吗？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在南部最可怜的，常常都是我们南部没有资源，因为我们南部的人口一直是衰退，一直没有往上涨，所以哪里有人口，哪里就有侍奉的一个 potential。 所以在我们这边讲说，耶稣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就用那个牧羊的概念来看见他们深处的需要。在每一个时代当中，你们要跟神求一件事情，要说看人所看不见的那个部分，你不要跟别人在看热闹，你要看门道，就是那么多人你可以做成什么的工作。你在教会中，你能不能够从神领受一些人所看不见的那幅图画，从神来的？耶稣看见他们就困苦流离，哇，这些人需要被牧养，这些人的灵魂他们需要被帮助。然后你会发觉说他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主就对他们产生负担。意象必须产生负担，不然那就不是真正的意象。每一个都是连贯的，每一个意象它一定产生负担。所以那个约翰福音2章说，耶稣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多少人经过圣殿看见那样的光景都觉得很平常，因为习惯了。但是耶稣基督看经过那个进入圣殿的时候，看见那个光景，他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我的心焦急如同怎么样？火烧。所以当你看见异象的时候，那真正看见的异象会带动你生命中的一个那个负担。每一个主的工人 看见主的需要，看见上帝的教会，他一个焚烧的那个心智，你不断不断在你的里面一个焚烧。你最近烧多久了？最近有没有感觉了？我就跟你讲说，传道人最可怕的自我麻痹、自我解释。你那个焚烧一直要烧，你从神呼召那一天，所以我现在跟你讲，你知不知道是神的呼召？你就一个一个听，你就知道你是不是神的呼召。如果是神的呼召的话，你一定有看见，因为你看见人看不见的事，别人都在看外面的事，你就看里面看不见的那个属灵的那个层面，你就了解那个属灵的事物。他就是在你这看见之后，你的心里有一个那种翻腾，那种搅动。尼西米看见城墙被火焚烧，他的人民受困苦的时候，他心中他怎么说吗？你如果看历史的时候，你会发觉圣经的描述太真实了。那个看见那个整个那个光景是在他的生命中，那个火在那里焚烧他，他看见这这么多的羞辱，他的民族，他的国家遭遇这么大的一个危险，他看见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听见这个话，他就坐下来，他就哭泣，他就哀嚎，他就悲哀，他就向神祷告。所以你可以发觉那个焚烧，如果你每一天你在神的面前，你要他对主的教会，他就那个焚烧，你看见很渴望，就是渴望。所以感谢上帝，三年前。就是我回到我最爱的教会。其实我当时来圣光是那个院长拉我来，我跟神祷告，神拉了我来。其实我原初我是呼召是牧师，不是叫教师，就是呼召我来了。我离开了圣光以后，我很兴奋，你知道，我好像一个蒙古的铁骑又回到大草原一样。哇，我想到说啊，广阔的草原，神的合唱太，然后教会就一直不断的往上走。因为很兴奋，我的同工，我的弟兄姊妹很多，很爱我，也有能力爱我，也有时间爱我的。你这种有能力，就是他有空又闲，有一些你教会大人，什么人都有，古里古怪人都有。有的人就会哇，牧师啊，那我买了一部车，我看你很可怜，天天躲在书房里面，天天去协谈，天天去探望。而且你做这件事情，你不但约人吃饭，然后就是很辛苦啊，我带你出去玩，泡温泉啊，我的车，我最近买一部车400多万呢、啊。有一个弟兄跟我讲，哎呀，我车子比他更贵啊，1250万呢、啊。他说我可怜，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觉得我可怜？我不觉得我可怜呢、欸，我觉得我很兴奋呢、欸，因为我把侍奉当做我生命中的那种渴望，直接就你是我最大的。很多人说，哎呀，我侍奉要休息啊，要休息啊，他觉得侍奉是最大的休息。他觉得看见神的儿女被帮助，你看见神的教会被建造起来。所以我跟我教会弟兄姊妹讲，不必送我什么生日礼物，你们好好的服侍神，把牧区建立起来，就是我最好的礼物，就这么简单。你送我什么？我能吃，你给我吃，我吃多少？我的冰箱一打开，你懂，一打开那个都会，冰箱都会东西都会。掉下来，你不要给我吹电扇，你不了解我，你不了解我。我就常觉得人能吃多少，我冰箱打开，东西都掉下来，每一个地方只每送一点，哇，送吃不完，真的吃不完。我有的时候说，就摆在那里，有时候跟我师母讲，我说那个是几年前的东西啊，他说冰冻的没问题，我说。不太好吧，这么久东西，那我就觉得人能吃多少呢？那是在传道人当中，你焚烧的心思在里面，就觉得衰听。哎呀，那个跟别人谈到，耶稣谈到半夜都不觉得累了，我们动不动就觉得啊，好累哦，因为它不是你的兴趣嘛。你知道为什么贾博士呢能创造那个世界最大的产值的那个电脑？因为他把研发，他没有自己的休息，他把研发当作自己的兴趣，那个就是他的休息，那就是他的渴望啊。但是我们今天说我们要休闲，我不是反对休闲的，你上山下海都好了，我们也常做这些事情。但是如果你能把你的侍奉当作你的兴趣，把你的兴奋当作你的渴望，那你怎么会就是会很累呢？很累。但是我将近
40年前神呼召我就那么的兴奋，我告诉你，我如果你认识我40年前我讲到，我告诉你，我到各40年前跟40年后，我是一样这么的渴望，你懂我意思吗？我没有改变过，像这中间很兴奋。如果你过去在圣光同工在后面，如果你知道我讲到，我都是很 exciting 啊，荣美，你对我笑。来知道一样，我保保有那个每一分钟，只要我接触到弟兄姊妹，只要我看到上帝的教会，哇，就很兴奋，到全世界各地去讲完道，讲完道什么什么上什么去哪玩，我说不必玩了，我说我去哪玩，我都是靠着 DVD 这样一放就好了，什么阿尔卑斯山多能啊！有一天，大陆的弟兄姊妹带我去长白山上，我说我最后一次陪你们去玩了，太可怕了，什么长白山，哪有台湾的山阿里山好啊？是不是？对不起，这里有中国的话，就别不要我伤害你。那个哎，真的不好看。以前我们有一个电视剧，在小学我看过，什么长白山上的好儿郎，而且很浪漫呐、啊，就一看光秃秃的一片山。我说他们媒体创造出来的景点，哎呀，又难又辛苦啊！哎呀，真是那是跟韩国边这边看到韩国，这边看到中国，就是最后就发觉，我就说最后一次，还是我跟你讲，就是说我们看到。如果你侍奉，我就每一次进入到教会的时候，很焚烧。不管哪一个教会，就很焚烧。每一个时代都在找一个工人，他对上帝的教会满了负担的人，满了负担就有负担就不计代价，不会盘算辛不辛苦。你把他的职业，当然啦，我能。付出什么我能得什么，哎呀，看看平不平衡啊，收支能不能怎么样相抵啊。所以我就常常跟传道人讲，传道人是全世界最伟大最有价值的行业，你懂我意思吧？他这样，他又得着了今生，又得着了永生，你懂我意思吧？而且人家付钱给你天天读圣经，我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办公室读圣经，偷偷摸摸的，你知道吗？我们人家给我们薪水让我们读圣经，你都读不好，你怎么交代嘛？很多弟兄姊妹自己读圣经，拼命的读圣经，如果放把书本圣经放在那里，天天的读，天天的，还没有人给他薪水，你懂我意思？被抓到还被警告了。那我们可以，人家给我们薪水，我们在书房里面给他，你怎么会不读圣经呢？你怎么可能？你怎么不喜欢读圣经呢？这不可思议啊！因为你没有负担，所以我说。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圣经就读过30遍到50遍。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信主是2年之间，我说哎呀，你读完圣经都读破了。很多人说要换圣经，不能换，因为换呢、啊，风一吹那个圣经就会飘，你懂我意思吧？那个都散掉了，整个圣经都散掉了。那你没发觉很兴奋？所以第二个跟弟兄姊妹讲说，你要有一个焚烧的心啊，在侍奉中间，你看以西结坐在被掳的人当中，忧忧闷闷，还看见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怎么会在这里呢？我们怎么会被掳呢？我怎么会在被掳的人中间呢？我是祭司，我30岁，我这个时候我应该在哪里？我怎么会在被掳的人中间呢？因为我们背叛了上帝，我们拒绝了神。它里面有一个负担，所以你看以西结从第一章到第二章，你看满了那个有负担的人，他当然有意向，有意向的人当然有负担，所以那个意向跟那个负担是串联在一起的。所以在我们生命中，我们第三个，我们讲说，把每一个负担要转变成为行动。有人那很有负担呢，我就很有负担呢，很有负担呢，可在他身上什么都没有做。很多人都说我很爱教会。我说我不是根据你说你爱不爱教会，我是根据你做了我才知道你多爱教会。我不是根据你说，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说，我用一个耳朵听他的说，我用一个耳朵来聆听他做了什么，就这么简单。所以耶稣那么有负担，你会发觉他忙啊，他真正忙啊，你看见没有？一个人比耶稣忙啊，他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你看见保罗，你看见每一次个时代的工人，你想，如果这个生命不是他的心渴望，不是他的热切，他能走几年？他能走几个月？他能够走多久嘛？走久了就累了嘛？还是你如果把侍奉当做你的身份的话，我告诉你，所以你人生中一定要找到你喜欢的事情。如果侍奉不是你喜欢，你当然不应该在这里了。
对不对？侍奉当中你的喜欢，还在你的兴趣、你的爱好、你的渴望、你的梦想，哦，刚开始有一点野心没有关系，神会把你转换成为上帝的一个梦想在你的心中。那你有了这自己的野心的，哎呀，这不太分了，我们也不是神圣的，圣灵会自然慢慢慢带，慢慢带，慢慢带。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连野心都没有了，懂我意思吗？在我们生命当中，因为你们没有渴望，所以化成为行动。我在十几二十年前我就去美国的时候，我就发觉每一次电话打过去的时候，电话打入机，哎，现在不是上班的时间，不是下班的时间，你有事的时候啊，明天再来打电话来。如果一个人快要死了，待到明天都死掉了，但这就是美国的教会，你知道，把那个教会经营变成产业化，那就是职业化。所以我就跟我的弟兄姊妹说，你就是24小时待命，随时等候神的呼召。我打电话给你，我打不到，你不接，我就十足的怀疑你。很多弟兄姊妹打电话给你，你不接，所以我的曲牧接到我的电话，如果他就立刻跟我解释他刚刚做什么事情。我有时候会抽查，你懂我意思吗？打电话看他接不接，不接、啊，他游泳可以接受，是运动嘛，对不对？他不能天天游泳啊，他不能从早到晚游泳啊。那他游泳完了，因为看手机，他会回我电话。我就看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行动，我们在神的面前，我就跟弟兄姊妹讲，那个服事，你那个行动，你看耶稣，耶稣很累啊，耶稣很累啊，对不对？他会找他时间安息，但是你发现那个 schedule 一直非常满，非常满，非常满。我们现在也很流行一个神学，哎，一组亲密交通啊，一组亲密交通啊，哎，我现在是亲近主的时候啊，我怎么可以带聚会啊？亲近主的时候是你清晨的时候。你怎么能在白天的时候是你亲近神的时候，是得灵魂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整天都在亲近主，我们整天都在亲近主，所以教会越亲近主，你明明很好啊，因为很有影响力啊，但教会都没有办法成长啊。所以我不是看见你都有多少日子亲近神，我看见你的教会你有没有多少人信主，看见你有多少人被你影响啊。所以我就跟你讲，你就一定嘛，这很简单的原则嘛。所以我讲第三个，他讲那个负担一定带下那个热忱的行动。你看保罗哥林多后书11章这么辛苦，他诉说他自己生命的那个阅历。你看这主的工人，哪里有看见主的工人是像我们这样的？而且天天在那边，而且有时候看见很多的教会，我心里真是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我说太厉害了，这个牧师没有问题啊。所以我们的老师曾经跟我们讲说，他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中日抗战的时候，他去拜访很多的教会，很多的教会跟他讲说，他说你150块一个月怎么能过活？神保罗牧师在上课跟我们讲的，我永远忘不了这句话。那个人说，那就没有关系啊，那是50块讲50块的道，100块讲100块的道了，他们只给我50块，只讲50块的道给他们听啊。你懂我意思吧？哎呀，真的很厉害呀、啊！我们不变应万变，这个很有深深说性啊，你知道吗？今天这个时代的工人太多是这样了。哎呀，教会对我不好没关系了，他对我不好，哎呀，反正日子就这样过，对我好也是这样过，对我不好也是这样过。还是我们对我们自己，我们没有那种鞭策的力量，因为没有行动。你看见那个保罗，他的 schedule 满满的；你看见耶稣，他的满满的、满满的、满满的，你会发觉，你会在他的生命当中，你会哪有我们这样讲说，我们好累呀、啊。这好累，这做不完这些工作啊！还是侍奉中间，你看见那个不断的努力，你不断的为主得着灵魂。很多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跟你讲一件事情说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在你的生命中。第四个，你看见那个耶稣医病赶鬼，有效啊，有效啊，不是吗？不是吗？他讲道也有效啊，很效。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反对啊。所以我有时候讲到有人反对，我太高兴了。同工们说：“哎，怎么有我讲？有一天讲到的时候，他们厕所有一个教会在厕所，那两个在厕所就是隔了一个墙壁，他们在骂我，你懂我意思吧？刚好有保皇党的在门口听到了，就跟我报告说：牧师啊，居然有人批评你啊！我说太好了。他说为什么太好？他终于听进去了。为什么他反对？他听进去了，他觉得不舒服啊。”我最怕他听了没什么感觉，有没有感动？没感动，喜不喜欢？不在乎。听完了没？听完了。那结果呢？散会。哦，就是这样。那种人，你对他没办法，你不怕反对，不怕反对。
你反对他生命中，他就会因为一反对完有一个大好处，他就整个礼拜神的道在他里面焚烧，他就很生气，懂我意思吧？然后过不多久就觉得我是讨厌谁啊，讨厌牧师还是讨厌上帝的话，他就会服下来。因为你要了解神的话，所以我第三个跟弟兄姊妹讲那个行动，你要有一个执行。在第四个讲到那执行力，我跟你证明我们工人需要有执行力。你看出埃及记31章，我给你证明，你不要告诉我说你的概念，你以前不要觉得我有压力，反正我现在讲话最没有压力了，以前最大的压力来自院长，那现在看院长比较不怕了，以前院长好怕，人家一讲话我就发抖。有一次人家说为什么胃溃疡，我说一半的胃溃疡是院长送给我的。院长常说他释放了，他说他释放了，我们得接近，这是我过去的经验。那现在我什么都可以跟你讲了，你不高兴你就听看看有没有证明给你看神的话。你可能出埃及记31章，我们从第一节哈到第六节，我们读快一点，拜托我们时间很有限，来请。看见没？神召我们，神用圣灵充满我们，神召我们，神用圣灵充满我们，神使我们有智慧。哇，到这里我们都哈利路亚。这个基督教的神学教育都教到这个地方了，阿们了，阿们了。就是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被神呼召了，我们有智慧了，我们很有智慧。他都自己说很有智慧了。后面有讲到说他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他能做能想，我说这个到底怎么想出来的？他到底怎么做？当然圣灵给他，但是你会发现，一个被神呼召的人，他当然有绝对的执行力，他不但有行动力啊。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忙，像无头苍蝇一样，什么都没有忙出，什么都没有结果。这个问题的话，他这里说的能想能做，哎呀，能想能做，我常跟我的同工讲，我说我只是告诉你说，我觉得教会应该做这个，你就去想，你要钱给你钱，你要人我给你人，你就去想怎么抓执行做起来，就这么简单。你要人我给你人，你要钱我给你钱，你把事情做起来，就是这样。在我们的侍奉中，你会发觉说他很能。今天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对哥林多前书14章常有一个误解。哎呀，最要紧的，你要切莫属灵的最要紧，就先知讲道。所以我们神学，我们强调讲道啊，是其他的恩赐啊，这样。其实保罗在平衡一个平衡，在处理一个钟摆。可是我们通常读圣经，觉得哎呀，恩赐不重要，生命重要。哎呦，追求爱，我们好有爱呀、啊！但是没有恩赐，你怎么做出的工作？恩赐天生的，恩赐后天的，不管天生后天，你天生少一点，后天努力一点；天生多一点，你后天代价辛苦少一点，就这么简单。你一定要有。有的人天生有，我天生没有，我就努力嘛。像乌龟也爬到目标了嘛。我高中信耶稣以前，我不会讲话。我学生，我的同班同学整我，就派我去做演讲比赛。因为这个耶稣啊，就刚刚天天跟我们讲耶稣啊，叫这个耶稣去参加演讲比赛，折磨我，你知道吗？我一句话不会说，我就是跟他们传耶稣，他们就整我，就派我去演讲比赛。结果我在台上说背的满满的演讲话，一上台全忘光光了。他们在下面哈哈，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土话，他们折磨我的土话。但是我就会化羞辱为我的进步的动力啊！而且从那天开始，我就学习会讲，
天生少一点，后天就努力一点；天生多一点，后天就怎么样？叫感谢主了，就少努力一点了。就坦白讲嘛，就人生就是这样嘛，也没有什么比的嘛。有的人天生就是多一点嘛，他的天生就有这样的天赋嘛。那你后天，你天生少一点，你后天天生不掌握在你的手中啊，你后天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天生对不对？天生体质不好。我就运动让我自己不生病，天生体质不好，我从小身体不好，我后天努力一点嘛，就跟院长我们天天去游泳，游泳现在没办法太多时间游，在家里做各样的运动，想办法。天生你有很多人，有的人一辈子不运动，身体好得很，那你也没法比嘛，人家就是天生第一个，躺在那里不运动，他身体都好嘛。那我们运动了半天啊，而且感谢主还扳回一城，你说不是太好，但是哎呀，感谢主了，所以每一天活着都觉得是神迹啊，你懂我意思吗？很多人一说像这样，他说跨五十几岁，跨60岁，我告诉你，我就跟神，我以前啊，这个来圣光的时候，那个素人的菜吃的我一肚子大，66公斤，哇，弯腰解鞋带，不是不配了，就是弯腰解鞋带都系不到那个鞋带，肚子好大，一天66到70公斤啊，而且血压很高。哎呀，这是，那我说我30岁就这样了，那我到50岁我就见耶稣喽。耶稣还没来接我，我就先去找他喽。那不行啊，你开始我就开始锻炼，快速锻炼，先天差一点，后天就怎么样，就是补一点嘛，就是总量原则嘛。所以很多人就说我没有，因为你自己从来不想有啊，你就觉得恩赐祷告，哇，唰，时空穿进你的脑海中，就会了。你做梦，所以你后天就努力一点嘛。圣经人家在睡觉，你就半夜就把棉被盖起来，在那边棉被里面读圣经，你就圣经会考就考过了，你懂我意思吧？等我，你们现在听说很有祝福，都不要圣经会考，要不要？不要，好像不要嘛，要不要？要不要？不会就躲在棉被里面，总把它考过嘛。我们的牧师都跟我讲说，院长折磨他圣经会考，结果他说像我这个老人家终于考过了。我对这个意见没有意见，这是你们院务会的事情，我不牵涉你们之间的恩怨跟是非，但是我只跟你讲说，天生少一点，后面就补一点嘛。所以我常常觉得说我记不得，我就背起来嘛。我就有一个石门浸信会的一个牧师，他是我的头，我以前高中团契的，他过目不忘。我看到他，我们两个就是寄生于何生亮，我们两个在一个团契里面，在以前在屏东训练会里面的时候，他过目不忘。我看他，我头就昏了。我告诉你，他就这样天天东逛西逛，他圣经熟得不得了。得不到，我就没有办法，后天少就读补啊补啊补啊补啊，对不对？补到现在就跟他差不多，谦卑讲一句还比他多一点，所以后天还是重要，你懂我意思吗？你不要以为先天最重要，后天没有关系。因为我传道，我17岁就传道，这传道40年，我用时间争取空间，你懂我意思吗？硬干，懂我意思吗？这样是那个上一次我在那 Good TV 看那个 HTC， 就是我儿子在那个企业做那个 design 设计的那个执行长，他也是基督徒，他讲说，他说我就想啊，他我同时想，全世界的人都在想怎么办，这个怎么突破，这个怎么突破，所有的台湾的那个。电子业都给人家做代工，就是别人设计好了我们做。他说我们不能再做，我们一定要自创品牌。然后就看他，我就他就拿那个手机在那边天天看，这个手机应该怎么做，这个手机应该怎么做，天天应该做。他日以继夜的想啊，想出来了。虽然还不如 iPhone， 你懂不懂我意思？但是他想出来了，他可以在全世界。可以跟 iPhone 竞争，他可以跟 iPhone 诉讼，是吧？他说啊，每个人在想，哇，就要比别人先一分钟想出来。你所有的概念，大家都在想，你要比别人先。 在你的概念当中，在你的侍奉的里面的时候，你在你的生命中想怎么就会，你把神的教会建立起来。我说天你想的教会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所以就一直不成长，是啥原因？我个人灵性，祷告不够。到底我的问题出在哪里？我同工的问题吗？我的教导有问题吗？天天想。没有一个人不希望自己的教会成长，开始看谁先想出来，你怎么让你的教会突破。所以吃饭呢，最后可是吃饭以前的东西是最重要的，是团队。你看见三十一章，你看他现在说，我就分派，我派他，我你看见这圣经讲说，我分派但支派亚西撒母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那个，你将来去服侍，要学习跟别人一起合作。你的那个，常常不是恩赐的问题，是个性的问题。你侍奉的难处，他说不是个性的问题，不是恩赐的问题，是个性的问题。你跟主任牧师冲突，你跟团队冲突。你如果警觉，你跟很多人都不合的话，好好想一想，你到底可不可以侍奉神？你回出去就你跟长子冲突吗？一定吗？就开始。神派人与我们同工。赛德克巴莱他讲他们的成功，他多少人在背后有行销的团队，把这个概念，把这个电影，其实我坦白跟你讲，电影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就讲这电影没有什么，但是这个电影一定成功，我就知道，因为他们有很强的行销团队，很小的行销团队就把没有的变成有。如果我们有那么好的福音，我们为什么不把它成那么有效的一个影响世代的事物？他们可以，我就还没演电影以前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媒体太厉害了。他们在那个，他们有一个那个电影的行销的团队，包装，出产很多的产品，他说在各地贴，让每一个人都说是最伟大的电影。哎呀，其实花多少钱就有多少品质嘛。你说国片好不好？国片就是没有钱嘛，就是别人那个好莱坞用那个特效，用那个成本多大，那个直升机，那我们就在那个屋子里面，屋子进来屋子进去，这个整个镜头，我想当然抵不过别人了。我们台湾演电影都是屋子进来屋子进去，流星花园就一个花园逛了个整个两个小时就逛完了。哎呀，好莱坞那个电影，你看那些特效，那个整个那个成本，我看电影不是看剧情，我看说哇，它的成本多大，一动员上千个人，你看像那爆破的那个镜头，那多真的，那我们那爆破的镜头跟那个鞭炮一样，砰！在心想，你在教会当中，是吧？这么好的耶稣，怎么样的？使人渴慕，而且爱慕，而且期待。但是，讲到这里，我知道你们要吃饭了。但是我告诉你，我来啊。很难得的，所以你要牺牲几分钟吃饭的时间，让我给你做结论。你不喜欢我的话，我就礼拜四讲完就不必讲了。但是我告诉你，我讲的一定是很精彩。我告诉你，我在教会讲到很长的。但是我跟弟兄姊妹讲，就调整你们的概念，想一想，你会发觉说，哎呀，我在我的人格上有没有特征，我不能跟别人团队。在生命中，你每一个不能团队的理由都是100个理由，太多理由。你知道，每一个人都包在自己的思想里面，都觉得自己很委屈，都觉得自己很委屈。但你知不知道带领的人有多委屈，比你还委屈？你知不知道？你以为你很委屈？你以为主任牧师不委屈吗？你以为他一个人坐在位置上，他挥动他的权柄？你以为他面对这个整个战局，建立教会就一种作战一样？所以我说，你们到教会就像战士一样，每一场战役，那多困难呢、啊？每一个多困难呢、啊？那个，我就而且你在团队里面的时候，你要懂得团队，就懂得那个彼此那个纪律，就而且你那么多的想法，我给你保证一件事情。你跟不跟个人决定的团队，就决定你将来牧养的规模了，已经早早看出来了。你看就知道你那个，你就是这么大了，你的心胸有多大，你将来的事工就有多大。 我以前在周神珠牧师，我认识他的时候，那时候300人到400人在华神聚会。他其实我的同学离开他，就他觉得他讲道是太差太差太差。我那个同学很有学问，我那个同学哈、是台大毕业的，他们夫妻都是台大的，台大的人很骄傲，很骄傲，很骄傲。不知道有没有台大？我想我们当中应该没有太多。看你们充满谦卑的样子，应该不是很多。台大的人都有那种台大的那个骄傲，哎，很骄傲，很骄傲。我们那同学说啊，他讲到，哎呀，话讲不清楚，没解经，什么都没有，他讲什么嘛？他就离开他了，离开他了。结果就三十年后，我那个同学啊，还是150个人，100个人到150个人，那周神珠牧师已经跨到全世界各地。我就发觉，我当然很好奇啊，我要找原因啊，因为我跟周神珠相处的时候，我看他心胸怎么样，感觉他很大，他很大，他很大，他很大，在是不是会妥协真理呢？我想不会吧。但是他就是看到每一个年轻人，就是不管你是不是他的弟兄姊妹，他都觉得很爱你。你有没有发现，你接触他的时候，他不会畏惧你哪一个牌的、哪一个教派的。啊，浸信会的摆一边啊，叫虚拟会摆一边啊，第一堂堂的哇，跟你拥抱，不会啊。那每一个人他都很亲切问候，然后拍着你的肩膀，然后鼓励你。哎呀，我在旁边，我在仔细的观察。哎呀，我说主啊，哦，真是找到他成功的关键了。我就跟你讲说，但是后来讲一句公道的话，我们那个同学太骄傲了，就是周牧师也没有讲到他想象的那么差。但是刚刚是读神学跟神学院毕业的，都是蛮骄傲的，都是这样，就目空一切这样。而且30年后，我就看见那个结果已经见分晓了，整个大局就见分晓了。我告诉你，你现在不锻炼你的胸襟，30年后，你没有在另外一个30年。你没有在另外30年等你再过日子。我常跟你讲，很多时间在你生命中是你一个人生的关键的那个 point， 你自己的观念转过来了。就我在人家全下，我礼拜四要讲，我也有人在我以下嘛，对不对？我说哎呀，就是我们就讲到顺服的时候，我说如果他叫我犯罪呢，我们就莫名其妙动了，天天都讲这件事情在我们生命中。但是我告诉你，就配合啊，就配合啊，你就在你的生命中，你就为着神的荣耀嘛。我不是配合你，我是配合神，透过你在我们当中即将显出的伟大的荣耀。所以那个时候，当院长托付我们办神学营的时候，我就跟院长说1000人，我说哎呀，真是，我就跟同学们讲，我说我们既然院长要1000人，我们就1000人，因为有1000人，你才会有800人，你懂我意思吧？你说我们决定有200人，你就只有100人，人生就是这样，目标永远要远大，意向永远要远大。他说起码不到也有7折8折，那个7折8折按照总量也很不少了。但是你生命中，哎呀，哎，就是10几20个人呢、这样。我也知道一件事情，当我跟我的教会讲1000人的时候，我告诉你，我心中有数啊，最多700-800个人，但是上个礼拜787个人，上个礼拜就前天，昨天787个人，那其实我讲1000人，就是就不加上小孩子，就是我知道那个700-780几，有时候掉到600-600个人，懂我意思吧？我们再往前走，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国度要影响这个时代。所以我跟你讲说，你不能啊，你没有团队，你怎么能呢？所以我说，影中他们是我的脚，我的团队，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脚，是我的手，是我的眼，他跟着我。就完成这许多的工作，我如果没有这些我的团队的同工，我告诉我没有办法维系这么多的工作。但是我想看看，如果你没有一个学习配合团队的那种概念，当然了，你关着门，你自己安慰自己吧，你很属灵啊。但是对不起，我说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我如果换一个题目，不讲大有功效的侍奉，我想一个有效工人的呼召，就是你不要跟别人讲说你有没有被神的呼召。我现在不必谈这件事情了。我一个学长，他动不动就跑到山上去问神到底有没有呼召他，从1年级呼召到3年级，他一直在问这件事情。其实在1年级我就知道他没有神呼召了，但是我不敢告诉他，因为我在他身上看不到果效。30年后他到美国去牧会，直到现在他连聚会都没有了，因为太多的伤害了，因为没有这些恩赐，没有这些能耐，所以整个工作做不起来，不是羞辱就是被人攻击，因为没有神仆人的一个尊荣。因为在我们的侍奉中，我们没有 effective， 在我们的侍奉中，你有 effective， 别人就 respect 你，就这么简单。
所以在我们的侍奉中，我就跟你们讲说，你们在这神学院里面的时候啊，成为一个学子，好好的研究学问，好好的努力研究学问，人的侍奉中就是主啊，我总把你们教会建立起来。而且我到目前为止，主我的祷告，我弄不清楚我到底是我的野心还是我的生命。但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为着你的缘故，福音一定要到地极。我不先问我自己，到底是我的野心，还是你我里面的属灵的那种感动，那个呼召。我不问这件事情，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为己无所求，为神求一切。谢谢提醒我。懂了吧，懂了吧，为己无所求，为神怎么样求一切。那时候你会发觉说，你里面隐藏着神的呼召以来带来的那个 powerful 的那个恩赐的那个潜能区就被怎么样 develop， 就被开发出来了。因为你想嘛，神怎么能给一个他从来不想的。所以我跟你讲过，那周永明他天天想嘛，他说我的兴趣就是天天想嘛，我抱了一个手机天天在那边，我梦也想，我日也想，我天天就在那边想啊想啊想啊。我儿子在美国读音乐作曲的时候，他说做着梦我都想到音符，我都想到这个曲子怎么做，我怎么想啊，我想啊想啊想啊，恩赐就这么来的嘛，就这么来的嘛。你满脑子想的神就加给你嘛，加给你，你想神就加给你，你想都不想，因为在你的生命中你根本不在乎。所以今天结束跟你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用这期间跟你讲，我恰当今天我有真理的根据，我有我实战的，我生命经验，不是为着你，我不愿意讲我的秘密。我告诉你，对一个人来讲，他讲的越多，他暴露他的弱点就越多，你知道？所以对着一个最神秘来讲，就少讲一点话是最智慧的人。你话讲越多，你的缺点暴露的怎么样就越多。可是我常常为着你们牺牲被暴露的危机。然后就跟你们讲这些事情，我知道在座有一些人不以为然了，哎，你们听了，你们满脑袋就是那些的东西。我在巡礼会长大，我受够了巡礼会那些讲话，我昏了，我昏倒了。我到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们这老牧师给我们的概念，我到现在，哎呀，我知道我这几十年，我翻转过来的时候，我就对，因为他们就是那个老宣教师教给他们的概念嘛，还是我们就卖主啊，我们就到那最偏僻的，哪里没有人去，我们到哪里去？哎呦，我们就守在那里啊，我们十年二十啊 ，Morrison 啊 ，Morrison， 你也不是 Morrison， 而且 Morrison 到现在传福音的门开了，也不是这种结果嘛。那我们就拿 Morrison 来安慰我们，你这个是你进不去摸，也不是，你都不是。但是有时候像自我麻痹，就是我想啊，无所谓了。所以可能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就躲在一个保护伞之下。但是我跟弟兄姊妹讲说，我只有这两次的机会。如果你们今天听完道，如果觉得不舒服，礼拜四不请我来，我哈利路亚，我就不来了。因为礼拜四的挑战对你们更大。挑战把你们那个生命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根整个挖起来。你要做主的工人，你不对付你，你不残忍的对自己，你的敌人就对你很残忍。你那么爱你自己，敌人就对你很残忍。你自己要残忍一点，左手不让你进天国，剁掉它；左眼让你不能进天国，剁掉它。你如果没有这样的决心，就是这样过日子就很辛苦。所以我今天跟你讲这里，我对神学生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告诉你，你要听我讲道，你是万万不可能。我从来不到外面去讲道，我除了我自己教会，因为我知道我讲的话很震撼，你很不能接受。但是你慢慢想，你就知道是神的话。你在里面想神的话祝福你，所以你们在神的国中表演到说很感动，很跟他流泪、啊、哎呀，我在神的面前，你看呢、啊，我有异象啊，神的给我，我看见看不见的，我很感动，我天天祷告流泪啊，我天天祷告，我遇见好多我的弟兄姊妹天天祷告流泪啊，我说不要再流泪了，给我出去传福音，不要看那么多的眼泪，够了。然后他说我看你天天有眼泪，聚会也不聚会，我说你累，你。他说自我感觉良好。很多人跟我讲太多了，在我的教会中遇见的太多了，他们碰见我真软弱，我常对付他们，他说神感动我，要这个 CD 要出了，要发片到全世界。 我说你先把你哆瑞咪搞清楚再发，再做 CD 就好了，你不要再不实际，我讲话不会那么那么的跟你婉转，我没时间，我没时间，因为我不是一个那么有时间跟你讲那么多的事情。但是我今天花很多时间跟你讲，让转变在你生命中充盛了一项，你总在人看不见的东西能看见一些对你有意义的事物，生命中一直是事物你产生负担，在你生命中因着这个负担你产生确切的行动，然后在这个行动中求神给你恩赐，把你的行动跟梦想变成你所能看得见的，然后你呼召一群人跟你一起完成神在你生命中呼召的那个意象。 Amen。 求神赐福给你们，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何等的需要你，我们想到你的时代，我们敬拜。主，你的教会要往哪里去？但今天你给我们一个榜样，带给我们准确的，好就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想起你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的托付。初代的教会每一个人不只是被差遣被呼召，而且都是能完成你自己工作的人。主，纪念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这些孩子们，这些在你面前被呼召的人，你激发他们对你的国度有一个疯狂的渴望，在他们生命中只有一个焚烧，就是你的国度，你的教会，让他们伏在你教会的